扶持习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冲出法意，行禅提波罗蜜，应沙波惹念，方便力成就故，行见地道，思维道，以不取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罗汉果、阿罗汉果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自诸法自相空，无生无定相，无所转，随行是诸大法而不而过，声闻必知佛地。须菩提，四名菩萨无生发言。我们现在大家集会在这里，是举行念佛期，念阿弥陀佛名号，也念阿弥陀经，也拜佛。这样做目的是求生阿弥陀佛国，这件事是非常殊胜的。我们能够一心不乱地念佛，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放光接引，我们就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了。这件事是非常殊胜的。当然呢，我们可能还没能够一心不乱地念佛，但是要是我们诚恳地愿生阿弥陀佛国，如果这个愿是诚恳的，常常地注意地念佛，也终究有一天应该是一心不乱了。那么呢，再加上心不颠倒，也就决定能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。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上看，这个那么多的念佛的人，临命终的时候有多少有瑞相，可以知道他是往生了。但是他们都是一心不乱了吗？也可能有人能一心不乱，也有人没有一心不乱。但是临命终的时候要是心不颠倒呢，虽然是有多少病痛，但是他心里面呢，这个念阿弥陀佛的这个正念，愿生阿弥陀佛这个愿没有失掉，心里面呢，临命终的时候内心里面有心有愿有行，那么还是一样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的。但是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，到了阿弥陀佛国以后呢，以后又怎么样呢？这个到了阿弥陀佛国以后，当然是这个莲花就开了以后，就会见佛闻法，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为这位往生者说法。说什么法？就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就是说这部经。这个说这部经干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呢，在今天我们的程度很明显的，我们是凡夫，不是圣人。凡夫就是有内心里面有很多烦恼，也有很多的业障。但是因为愿生阿弥陀佛国，天天念佛的关系啊，这些烦恼不动，能使令这些眼无心呢不动， 就是说就或者是动了很快就停下来，还能恢复清净。我们能达到这个程度，也就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。到了阿弥陀佛国以后啊，和现在情形不同，我们今天这个生命体呀、啊，是个污秽的身体，是个臭秽的身体，是个很不理想的一个身体。这个我们的生理不那么理想啊，也影响了我们的心理，这个智慧也不是那么高明。那么到了阿弥陀佛国莲花化身的时候，那个身体呀、啊，不是因欲而有，我们这个身体是因欲而有，就是无眼。好，到了阿弥陀佛国是由于我们现在信佛，我们也发愿愿生阿弥陀佛国，我们又念阿弥陀佛名号，我们也应该是受了三皈五戒啊，或者是受了菩萨戒，或者是受了十善戒，受了八关斋戒，受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啊。那么由这些善法的功德，加上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，我们到阿弥陀佛国，就是在莲花里面的酝酿出来一个身体，是微妙相接的身体，也是三十二相的一个身体。因为那个身体不是因欲而有啊，他那个身体啊，非常的啊，没有不老也不病，是无量寿啊，也可以说是不死啊，不老不病不死。但是还是凡夫，我们还到那里呀、啊，还不是圣人。所以听阿弥陀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，我们还是听佛说法有闻所成慧，再加上思所成慧，再加上修所成慧，我们就或者时间经过多久，有闻思修的用功修行的，也得无生法印了，就是转凡成圣了。所以为什么到阿弥陀佛国要听佛说法呢？就是为得无生法印，就是要得圣道。得了圣道的时候就不是凡夫了啊，初得圣道的时候呢，也还有很多的还是不足，这个功德还不具足，还要继续用功修行啊。继续用功修行，由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到第八地的时候，像《华严经》所说那个八地菩萨，到这个时候也可以称之为得无生法印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到娑婆世界来，也同时在他方世界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，就是有这个程度哈。这个，所以我们呢，我们今天能够学习到哦净土法门，是非常的吉祥，非常的殊胜。这个，那么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，就是说《阿弥陀经》好了，为什么又是？释迦牟尼佛又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又有华严经、法华经、维摩诘经、涅槃经、解释密经、楞伽经，各式各样的大乘经典呢？那为什么要说那些法门干什么？这个印光老法师说是啊，净土法门呢、啊，全收九戒哈。施如来成死成终之妙道，就是全念的佛教总可以明，总起来可以明之为净土法门，都可以这么说哈。这印光老法师这个说法是对的，我同意这个说法。但这样的净土法门和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这净土法门呢，是有点差别的。我们现在呀念阿弥陀佛啊，说阿弥陀极乐世界非常的清净庄严安乐自在， 我们娑婆世界是苦恼的世界，我不愿意在这里住了，我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。怎么去呢？我们一心不乱的念佛，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，就可以去了。这是我们今天呢，大多数的佛教徒啊，所用功修行的法门，净土法门。当然，这个法门是非常好，好。可是印光大法师他说这个净土法门呢，那是把所有的佛法都包括在内，就是连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包括在内，华严经、法华经，一切大乘经典都包括在内，都可以名为净土法门。这个情形有点不一样的啊，就是我们这样的念佛法门呢，是净土法门的一少份，是一少份的。那么，但是我们这用这一少份的净土法门呢，和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、法华经、华严经啊、大般若经和这些经典来对比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好了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又说那么多的佛法做什么呢？这个问题简单的回答呢，是这样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宣说这一切大乘经典呢，他的用意是叫我们现在得无生法眼的意思，不是将来，不是将来得无生法眼，不是将来转凡成圣，是现在今天你这一生啊，你这样用功修行，你现在就可以成可以得成圣道，就不是凡夫了啊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说这个我们读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，要一日要二日乃至要七日一心不乱，这个法门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法门是劝我们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，到阿弥陀佛国还是再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得无生法眼，是这样意思。就是佛说的一切的法门，不管是大乘佛法小乘佛法，是显是密，所有的一切的佛法中同而言之是劝我们转凡成圣的，就是得无生法眼的，是这样意思。当然呢，我们今天我们只是念阿弥陀佛，我们不要学习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不要学习这么多的大乘经也可以，我们就专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是可以的。这也是佛的意思，这是释迦牟尼佛说阿弥陀经的一个目的，是可以的。但是啊，要是我们学习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，这当然就是各有因缘了啊。有的人的因缘呢，你让他学习佛法有困难，可是他不懂中文，他不懂汉文，也不懂藏文，也不懂巴利文，他只是懂得英文。英文里边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有人翻译成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但是啊，我曾经买了一本这个英文本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送给一个美国人，他说我看不懂，他自己看不懂。那么这是那他就没有这个条件了啊。就现在谁能够用英文去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为美国人讲，他最好是有这样的啊，懂得英文也懂得佛法，能这样弘扬是最好。但是今天还不知道谁有这个条件啊。我说这话意思说，学习呀、一切的佛法，现在就得无生法眼。当然，这也是一个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教导我们还是有这样的，是这样的目的的，劝我们现在就得无生法眼。但是有一部分人呢，不能因缘不具足，你现在得无生法眼这件事办不到，那么那就是啊，念阿弥陀经 念阿弥陀佛求上净土，这些是能办到。哎，佛就说这个法门，佛就是说这个法门。好，那么到阿弥陀佛去再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得无生法印，这样子呢，佛也说这个现在得无生法印的法门，也宣说将来得无生法印的法门，这样子来普度众生，三根普被，全收九界，三根普被，的确是这样意思。但是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呢，有的人呢，比如说我今天有病了，我本来身体健康，忽然间有病了啊，这时候有善知识啊，说是你念阿弥陀佛啊，求生净土，那么他就能相信，那也很好啊。念佛可能念了三个月，或最多念六个月，就往生了。哎，最好是最好了哈，能往生是最好了。但是也有些人呢，不是，他没有病哈，他念几天不念不合适了，那就得要用可以学习其他的法门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啊，有的人呢亲近一个天台宗的法师，过了多久又去学亲近了净土宗的法师，净土宗的法师过了几天又去学习华严，亲近华严宗的法师，又去学习禅宗的法师，又到南传佛教去学习南传佛教去了，又去学习藏文佛教了，各地方都去学，最后啊有可能思想稳定来，稳定下来啊，我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那是好。我看见这种情形啊，在家居士是这样子，出家人以夫如是也是这样子，你注意，就是都是这样的啊，这是个情有可原的事情啊，很难说是一下子就思想稳定了，不很难是能办到这样啊。但是其中有一样事情啊，我们要是念阿弥陀佛同时也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有好处，也是有好处的。嗯，什么，我那头一天我们念佛期第一天我们过斋堂的时候我说了几句话啊，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呢，他念阿弥陀佛啊，他就是心无二意，专心念阿弥陀佛。当然是有病，这是一个增上缘。哎呀，我现在病，医生告诉我最多还有六个月的寿命，啊，我就专心念阿弥陀佛求上净土。他心专一了，反倒好。但是要不是这样的因缘呢，他心就不一定能专一啊。这是一样事。另外呀，世间上的事情啊，不是完全能够明白的，难可逆料，未来的事情难可逆料。我今天这个时候我心里面能够完全平静下来专心念佛，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因缘，心里就念佛念不来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事实也有这些人啊。要是你能够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，你有了般若波罗般若的智慧啊，当然最好是有文思修啊，智慧提高了一点啊，看见这一切的境界呢，你心不能够不会见异思迁，不会有这些事情啊，你还能够啊把握住你原来的宗旨不变，专心的念阿弥陀佛，那当然是最好是这样的啊。这个彻悟禅师的孟东禅师遗迹啊，一就曾是说到这个，就释迦牟尼佛了再来的，他又再来了，告诉你我以前讲的净土法门呢说的不对，我现在又重新说法门，你都不会变动的。当然就是要这样坚定是最好的哈。这个可是这种人我看终究是少数。好，所以我们能够专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是对的啊。要是有因缘能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是对的，因为它能帮助你一心不乱，帮助你心不颠倒。 假设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宗旨这个理论这个目标是完全是契合的，但是有的时候心就不浮动哈。要是有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智慧呢，就能把这个浮动动而不动，好，那么你还能够保持住求生阿弥陀佛的这种信愿心，这就是非常圆满的。这个这是站在净土法门的立场来说哈。如果从全面的佛教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来住持，继续住持下去来说呢，不应该只是净土法门，不应该只是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，应该其他都要哈，不管是显密啊都要哈，念念啊陀罗尼咒也好哈，是你是念经也好，就是哪一个法门都保留，所有只要是佛经的论上的一切法门我们都保留，因为人的根性不同啊，我这个法门相应，那么就是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不相应还有那个法门啊，有八万四千法门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啊，我也愿意念佛，也愿意求生阿弥陀佛国，我自己还多少有点信心，我决定能往生阿弥陀佛国，我有这一个信心，所以我也愿意啊弘扬净土法门。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我们初开第一天讲的时候曾提过啊，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以后，这个般若经在中国是流行的很广，很多人学习啊。没有翻译的时候，其他的大德翻译的梵光般若、道行般若啊，也在道安法师那个时代也有很多人学习啊。这个道行般若在汉末就翻译到中国来了啊，是很早了。但是后来逐渐的呀，我就感觉到般若法门在中国弘扬的不兴盛，逐渐就衰微了。这个衰微的结果当然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为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中国衰微了呢？就是佛教徒根性钝了，根性钝了啊。当然我说这种话，净土宗的法师可能是不同意啊。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呢，要承认自己是根性是钝根人，要承认这一点啊。但是不要紧，根性是不决定的，我今天是钝根，我明天可能就不是钝根了啊。所以说你是立根，但是你要不用根不用功的话，你也可能转变成钝根了啊。这都不是决定的。现在这一段文呢是属于禅提波罗蜜啊，我昨天曾经解释，稍稍解释一点啊，是应萨般若念，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他学习禅提波罗蜜的时候，他一定要和无上菩提愿相应的啊，不是说你的力量大，我害怕你，我不敢发脾气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是有无上菩提的愿力啊。这个菩萨这种人呢，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我们如果是加以赞叹的话，发无上菩提心的人是大人，大小的大，是大人啊。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那对这个大人来说就是小人，就是小孩啊。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，对这个，对那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来看，他看起大致都是小孩儿。你像韩信受胯下之辱啊，韩信害怕那个人吗？也不见得是怕他，就是他不介意这件事。我这个读这个韩信传呢，读了几遍， 韩信啃颜乳的时候啊，他的运气也就是逐渐逐渐就好起来了。等到不饮的时候，韩信就倒霉了。当然韩信也那也不是平常人呢，但是终究是智慧不够啊。这个莲池大师啊批评他啊，就是他的原来他智慧还是不够啊，虽然做了大将军呢 啊统领军队战无不胜，但是智慧还是不够。第二，杀人太多了啊，终究是要受报了，所以他最后啊也就这样子结束了。现在这里说的禅提波罗蜜是发大菩提心的人，是大智慧境界啊，他心里面不动，世间上冷暖的这些境界对他心里面不介意这个事情啊，所以叫能够忍受这些羞辱啊。应萨般若念，为什么要修这般若波罗蜜呢？他是啊有无上菩提的意愿，我要得无上菩提，要成佛啊！我与我不忍辱，就是违背了这个无上菩提愿的啊！所以这个应也念，应该念应啊，应沙不惹念，方便利成就故，就是像前面说的啊，观一切法自相空，无生无定相，无所转啊。这个那一段文，这个方便力，用这个方便力啊，为什么他能够修行忍辱波罗蜜呢？就是方便力成就故，他观一切法空，无我无我所了，所以他心不动啊。你要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，就是没有彼此的对立。我们要是不能观一切法空的时候，就是有我有你。有好有坏，有高有低，有兴有衰，啊，各式各样的对立的境界。对立的境界呢，就有是非烦恼。现在这位菩萨呢，方便力成就故，他没有这种，他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就没有彼此的对立，所以也没有谁回路谁的这个这种事情，所以他的心里面所以能够寂然不动。这个话呢，如果我们愿意修这个忍辱波罗蜜，也应该这样学习。你要这样学习呢，这个忍辱波罗蜜就容易成就了啊，是方便利益成就故。行见地道，思维道，以不取须得还果啊。这下面呢，进一步的说明修忍辱波罗蜜的成就啊。这个忍辱波罗蜜就表示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在广大的社会里边呢，在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时候，遇见种种的这些不容易忍受的境界的时候，菩萨能修忍辱波罗蜜啊，心里面不介意，因为这样的方便力成就的缘故啊，行见地道，他本身呢，这个道力由浅而深，由少而多，就有了成就了，啊，成就什么呢？有什么成就呢？就是行见地道。这个昨天我们说过啊，观一切法自相空啊，有文思修的不同，这就是行见地道啊，能这样去实践去啊。这个见地这句话呢，明白点说就是见到真理了。这个能见的呢，就是诸法毕竟空的智慧，这个所见的就是诸法实相，啊，但是这地方说个地呢，这个地这个字，如果是加以解释的话，就是不颠倒的意思，不错误，没有错误啊，叫做地。 这个昨天我们曾经前天昨天都有提到啊，就是诸法实相啊，就是不颠倒的意思。好，这个诸法实相就是诸法毕竟空啊。这个毕竟空这个地方呢，是不管是啊舍法啊，就一切的物质啊，一切的生理的主旨，乃至你精神性的这个心意识的这一切法啊，舍法、心法啊、世间法、处世间法，是善是恶是无忌啊，是大乘法、小乘法，都是一样，都是毕竟空寂的。这个毕竟空呢，没有颠倒，不是虚妄的，没有欺骗性，所以叫做谛。但是这个地方啊，要再多说一点呢，就是苦谛、集谛、灭谛、道谛啊，能见这个四谛。你见到四谛，就是圣人了。好，这个道啊，是就是从此至彼啊。中间是通达无碍的，所以叫做道。如果中间有阻碍了，就是通不过去了，不名为道啊。现在是说，就是由从开始学习佛法，你这样学习呢，就能达到涅槃那里去，中间是没有障碍的，所以叫做道。这个道在这里说呢，就是苦集灭道。苦集灭道是四谛之道啊。这个苦集这两件事呢，是我们凡夫境界啊。我们凡夫啊，有很多的苦恼的境界啊，就是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啊，爱别离苦、缘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无取运苦，三恶道苦啊，很多很多的苦。那么呢，这个苦啊，你能认识是苦，这件事是圣人才能办得到，我们凡夫还不知道。我们凡夫能少少的知道一点苦，真实的呀，身为了一点的苦，我们还不认识。我们只知道啊，这个怨憎会就是苦，爱别离是苦，求不得是苦。但是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舍受想行识是不是苦？我们感觉到很好，没有什么苦啊。但是这要是在圣人来说呢，那也是苦。在这个据舍论上啊，引一段文啊，引一段文是说：如与一睫毛自长阴不角，要治眼镜上为损即不安。欲夫如手掌，不绞辛苦节，智者如眼镜，圆即生缘不啊。这是表示我们凡夫不知道苦的境界。他说一个比喻，如一睫毛，这个睫毛就是眼睛边上的那个毛，这个毛，那个毛放在手掌上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感觉？我们没有什么感觉，好。自长如一睫毛，自长阴不角，要治眼睛上为损即不安。要把那个睫毛放在眼睛里边，我们就感觉到苦了啊，心就不安了啊。这是一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是欲夫如手掌，不绞辛苦节啊。我们呢，没有修学圣道的人啊，或者修行圣道还没有成功的人呢，我们就像那个手掌似的，不感觉到这个辛苦，这个辛苦我感觉不出来啊。什么叫做辛苦呢？这样说嘛，就是指三苦说啊，有坏苦，有苦苦，有辛苦啊。这个坏苦我们也能感觉到，就是我们呢满意的事情被破坏了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苦恼，那么这叫做坏苦。满意的事情啊，快乐的事情被破坏了的时候，心里面痛苦，就是坏苦。其实是苦苦，就是不如意的事情啊， 我们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心里面感觉到痛苦，但是用两个苦字，苦苦，这个苦的痛苦的事情啊，分三个阶段，一个是出现，这个苦的事情出现了，叫做生，出现了以后继续的令我们苦恼，这叫做住，到第三个阶段呢，苦灭了。这三个阶段呢，苦出现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苦，它继续存在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苦，等到它消灭了我们不感觉苦了，所以生也是苦，住也是苦，就是苦苦，这个苦苦的事情呢，我们是也感觉到。其他的还有一种苦叫做行苦，就是也不是坏苦，也不是苦苦，就叫做行苦，这个也不是快乐的时候，也不是苦恼的时候，这个不苦不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感觉苦吗？我们不感觉苦，这个时候叫做行苦。这个行这个字呢，就是向前动，向前进，叫做就是行入，这个行，行入坐卧的行，向前进。向前进呢，为什么它是苦呢？可以从两方面说哈。一方面的时候，一方面是说我们这个不感觉苦也不感觉快乐的这个时候，在时间上说是啊，一秒钟一秒钟向前进，向前进的时候终究会遇到坏苦，或者是遇见苦苦，它不会永久是不苦不乐的嘛，所以叫做行苦。好，这个印顺老法师他说个比喻，说是我们坐在这个，这应该是以前的时候，不是现在啊。现在人家出去走这个旅行的时候都是坐飞机了，但是在以前也坐飞机，也是坐轮船的啊。坐在船上，在船上睡觉的时候，这个但是船呢，就像那个岩石上碰上去了，但没有碰的时候，是名为行苦。这是譬喻这个行苦哈，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我们这个苦苦和坏苦啊，不全是外边的原因，在我们内心里面也有苦苦，也有坏苦的动力，在你内心里面蕴藏着。就是我们没有苦苦，也没有坏苦的时候啊，我们心里面呢有苦苦的这些因素都在里面隐藏着。这样子在佛菩萨慧眼来看呢，哎呀，很危险呐！虽然这时候不敢讲苦，也不敢讲乐，实在是很是一个还是个苦恼境界，所以叫做行苦。这个行苦这个地方呢，在佛法里面说，比如说是啊，我们欲界的境界，我们能明白了一部分；要舍界天和无舍界天的禅定的境界，我们不大知道这件事。那么站在佛法的立场来说，舍界的禅定、无舍界的禅定，在外道来看就是涅槃了啊。要在佛法来看呢，那叫做行苦，是这样意思哈。所以这个行苦这件事啊，在我们凡夫不感觉到苦，不感觉到苦啊，就是像这个眼睫毛放在掌上不感觉，要放在眼睛上可就感觉苦了，那就是圣人才能知道苦。所以这个苦地、极地、灭地、道地啊，称之为圣地，就是圣人才能知道苦，所以叫做圣地。我们凡夫虽然凡夫在苦恼里边呢，但是不是太明白啊，所以是啊，是苦，真是苦，这叫做见地，见到苦地了啊。这个极地就是招感苦恼的原因，就是有爱烦恼和见烦恼这两种烦恼啊。另外还有业力啊，就是烦恼和业力能令我们招感来很多的苦恼， 那么这就叫做极地啊。这个灭地呢，就是把这个苦恼和招感苦恼的这些原因通通洗灭了，那就是灭地啊。这个道地为什么能够灭呢？因为你修行圣道的时候，才能灭除苦，才能灭除疾，所以这个叫做道地。这个圣人呢，他能认识到苦真是苦，疾真是疾，灭真是灭，道真是道，就是他见见到苦集灭道是地了，这是圣人的境界啊。现在这里边说，这个发多了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呢，他观一切法空，观一切法自相空，无生无定相无所转的时候，就能这样修止观啊，也修止也修观的时候，这就是修行这个见地之道啊，就是从此他就可以见到苦集灭道了，也就是可以得圣道了，他做也就是这样意思啊。这个见地道成功了呢，小乘佛法就是出国圣人，在大乘佛教嘛，就是出欢喜地啊，就是出得无生法眼啊。那么这样是见地道，思维道，见到了以后呢，功德还没有圆满，你的定慧也没有圆满啊，所以要继续用功修行嘛，叫做思维道啊。在经论上有现成的话嘛，叫重虑圆真啊。你在凡夫的时候啊，修修圣道的时候，你在奢摩陀里面呢，修止观，修这个毗婆舍那观，叫做律啊，思律的律。现在已经见到以后，还要继续这样用功修行，所以叫做思维道啊。这个见地道就是出果，按小乘佛法来说是出果。这个思维道呢，包括是这个二果、三果和四果相啊，到阿罗汉道，这是属于思维道啊。到了阿罗汉道就是无小道了啊。要是这个菩萨大乘佛法的菩萨道呢，就是初开始得无生法眼，是出欢喜地，欢喜地继续用功修行嘛，就是要通过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到第十地，那么这都是叫做思维道。好，以不取须得还果。这个小乘佛教学者也用功修行这个见地道啊，但是他不是观一切法自相空，无生无定相无所转，他不这样，他是修无常观啊。修无常观呢，观察这个无常，以无常为门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有门，从门能进到房子里边来。那么小乘佛教学者想要得圣道，以什么为门呢？以无常为门啊。这个常就是诸法的变化啊，今天是兴盛，明天又衰微了啊，后天又兴盛了啊，就是有变化。现在是人，那么来生可能是天了啊，也可能跑到三恶道去了，就是无常的变化。这样的用这样的道理去修修圣道，也一样可以见到苦地、极地、灭地、道地。